感谢主，我们的姊妹为他做为神做见证，证明他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一起先有点祷告，然后我们开始今天信息。主耶稣，我们把敬拜赞美归给你，你来显明你的公义和信实，你更来证明你又真又活，是吧？今天早晨在这里借着圣灵向我们众人的心说话，叫我们知道你怎样爱我们。主，你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流血，把一切都给了我们，为要叫我们接受你的救恩。我们把敬拜归给你，求你的圣灵今天在这里开启我们众人的心窍，我们把荣耀归给你，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请我们一起看一段圣经，马可福音。用主人们，若是你带了福音朋友来，最好请你帮助他找到马可福音这段经文。我们要读的是马可福音第八章，马可福音第八章，我们从34节读起，读到37节。34节，其实我们不用读34上半章，我们读34的下一半，跟从第七节，然后读到第37节，34章的下一半开始。找到没有？我们一起从若有人跟从我一起来读，好吧？我们一起来读。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好，谢谢。这一段是主耶稣所讲的话，他讲话的情形是他自己要预备上十字架的时候。那这里讲什么呢？他说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底下又加了一句，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所以我想这两个问题，主耶稣并不是问了要给门徒们寻求答案，因为我想门徒们一时一定答不上来。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知道，问题的本身会刺激人思想。当主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的时候，我想这些门徒们立刻所听见的一句话，就开始思想到底他们人生的价值是什么，人生的目的意义是什么，到底人活着为什么。主说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这个问题说的时候，我想很多人都在开始想，到底我现在的生活，我现在的追求，我现在人生的目的是不是对了，到底我这样下去有什么价值。所以今天早晨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来看，到底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人活的是为什么，人生命的价值是什么。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大概还是小学，不晓得几年级，已经记不清楚，等到开始上作文课的时候，也许是3年级，也许是4年级，也许5、6年级，不清楚。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老师就出了一个题目，叫我们写我的志愿。你知道这是一个 wide open， 这个没有范围，海阔天空，任你遨游的这个题目。他在黑板上写说，今天作文题目是我的志愿。那么弟兄姊妹们，我就想，很多时候当有人问起说你的志愿是什么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回答。我想其实小孩子5、6年级或者3、4年级小孩子有什么志愿呢？他想的就今天早晨如果乖能够睡得起来，吃完早饭爸爸妈妈称赞，然后高高兴兴上学，高高兴兴回来和小朋友玩一玩，也就满足了。他的志愿，每天的志愿就是这样。他也不会想到他将来要做什么，也不想到他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所以他的题目说我的志愿，我想很多小朋友都不知道要写出什么好。但是你知道这位老师刚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一上来作文课还没有写以前，先讲了20分钟话，告诉我们为什么人生要有志愿，为什么人生要有方向。哦，小孩子一个个听的，所以你知道写完以后，等他听完以后写出来作文呢，个个都差不多了。哦，人若是没有志向，就像船海里面的船没有风，没有这个舵一样啊，怎样怎样怎样，都写这些话，因为都是老师讲的。那弟兄姊妹，到底我们人的志愿是什么？都是从老师的翻版来的。那弟兄姊妹们，以后我们初中时也有这个题目，那第二次看见这题目就不害怕了，就挥笔直书，发挥个人想象，其实到底为什么活着，我的志愿是什么，并不完全清楚。回想从前那个时候，小时候，我想每个人都是这样子，一次又一次 reinforce， 把自己的印象加强，到底当初为什么有这样决定，并不完全清楚。那说真的嘛，你要三四年级小朋友，5、6年级小朋友来决定他的志愿是什么，决定他人生的方向是什么，也是很困难一件事情。 我常常想，等到我进了大学，还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读大学，为什么要读物理，我根本不知道。我当初读物理就是一个原因，因为我物理在高中里面考得最差劲，所以我想一定要出一口气，非读物理不可。我其他功课都很好，数学也好，化学也好，英文也好，国文也好，就是物理不行。那三民主义是没有办法的，每个人都要考的，物理就是不行，所以一定要出一口气。我是为了出一口气去读物理的。其实我不是很喜欢读物理，但是你看，这是我的走的这样的路。那到底很多少人，我们想想看，到底我们为什么活着，到底我的方向目的是什么。现在回想起来呢，我们从前写的也不过几类的范围，大家说我要做工程师，做工程师，又说我要做怎样怎样怎样，要做总统，都是很了不起的志愿。你知道这一次我在阿拉巴马遇见有一批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些派出来的，从国内派出来的来进修的，他们来学一些 computer science， 国家给他花很多钱，大概每个人身上投资$10,000，一万美金不少了。怎么讲呢？他们买了一些仪器回来，但是没有人会用，所以要叫他们来受训练。受完训练，不仅在美国的吃住6个月的生活，政府要包，回去以后他们的工作还有各种机器加起来，所以投资一个人差不多$10,000。也不少的人，大概有7-8个人一起来的，他们集体进进出出啊，我们传福音派也来了。那我跟他们私下谈的时候，他们就说：“哎呀，科学报国，弟兄姊妹，这些想法都是我们自己所经历的。如果我们国家科学强了，当然就是世界上有地位。”我就跟他讲一个故事，我就说：“你晓得啊，这个科学报国，我们也有这样想法了。但你知道，这些 computer science 很好，很重要。”但是他说他回去以后要改善物质生活，他们要买一点东西什么的。我就从这里跟他们讲起。你知道，无论从什么制度来，什么国家来，什么样的背景来，当你谈到人生基本需要的时候，都差不多。每一个人都开始讲他心里所要的东西的时候，你不必知道他的背景是什么。他们就开始跟我讲，哎呀，真是现在物质进步了，我们也有很多的供应了什么的。以后我们就讲起来。我就讲，他们就讲说买东西要怎么不容易，要有关系怎样怎样。我就说是啊，如果每个人都能公平买东西多好呢。所以我们就谈到很多社会的问题，他也都承认我们国家有很多社会的问题，然后一路谈下来，一路谈下去，然后我们就慢慢发现一件事情，他们跟我一样谈，我就说，当我们开始觉得科学能够救国的时候，就发现光是科学不能救国，这话怎么讲啊？他就发现说，除了科学之外，还有很多东西，好比说，这个需要政治上的改革，这些问题。好了，政治的改革也基于法律立法。我就他们来美国就发现很大的冲击。这里是一个讲法治的国家，如果什么时候有什么问题，可以不是行政当局来决定你该怎样不该怎样，而是司法当局来决定你该怎样不该怎样。你知道这个当中很大不同啊。我们从前在我们自己小时候看见警察很害怕，因为警察是司法的这个是可以逮捕你，可以，但是你晓得这里的警察不能随便逮捕你的，他必须要有逮捕状了，而且各式各样情形他是根据法律来办事的。那你知道，当我们谈到一个国家进步的时候，怎么样科学需要，然后就发现还不止科学，需要有立法，还需要经济，还需要政治，各式各样需要很多。然后你知道，谈到后来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今天的问题不在于科学的文明，今天的问题不在于经济的发达，因为这些假以时日都可以往前走的。今天的问题不在于立法，立法经过许多的错误，人会改变自己，会把旧的法律淘汰，往好的路上走。也不在于政治，在于人本身的问题。我们就说到一件事情，无论如何，最后这个权柄在人手里，就根据这个人，他有没有他品行上的端正完整，能够造福人群。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看见许多科学上需要之后，越来越发现神造人用人来管理，而人是不是合乎神的标准是很大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当初谈话的结论。为什么我讲这些事情呢？因为从前我们没有活到这个年纪的时候，我今年40几岁了，从前年纪轻的时候，对于人的认识跟问题看见的不多。等到我们经历一些人生的过程之后，才发现人本身的问题最需要解决，人本身最需要解决。那么人活着是为什么？这个问题越来越在我们心里面强烈。我知道很多人从前是要读科学的。我有一个好朋友就最近来看我， 他从前在学校里面的时候很喜欢政治，他说他要做一个最好的政治家，能够改变整个的环境。我们那时候笑他，我们说哎呀你不要搞这些事情，这些政治都是乙组的人去念的，不是甲组人念的，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们知道我们很轻看这些读政治的人，因为我们觉得甲组人头脑最好，要读物理，要读化学，要读科学，要读数学，头脑不好不行。但是你知道我这个朋友虽然是读物理的，他很有脑筋，而且他也很活跃，他可能比我们成熟一点，懂得一些政治的观念，所以他说他要做政治家。那么现在在做什么呢？他拿了物理博，他读完物理以后去进研究院，去读了博士，拿了学位以后再做一名小小的主管。我说你政治理想哪里去了？说哎呀那个太遥远了，我今天为了生活，为了家庭，为了儿女，必须好好安顿这个家，但是这些事情我来不及做了。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当初人生的志向，两件事情我们能做的很少很少。那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会变的，而我们对于人生的看法随着年龄增长而有分别。到底我人活着为什么？到底我们在做什么？这两天总统选举啊，我听见这个副总统选举人讲一句话，他说他从20岁开始就立志要做公仆，他的志向倒是不错，到现在还一直维持要做公仆。你知道我们读公民课本的时候读这些事情，我们知道什么是公仆啊，公仆是一个名义而已，事实上就做官了，一样的意思了。那么弟兄姊妹们，到底你是做官还是做公仆，是根据你人生的态度不一样。到底你是要服侍别人呢，还是要管理别人，不一样的意思，可以用一样的名字。弟兄姊妹们，根据你这个人对人生的看法是什么。大部分的人到最后都是为了自己的名，自己的利，为了自己的需要，为了自己的生存。年轻的时候那一种理想为了服务人群的不大有了。我举一个例子，我小时候看见我们学校福利社啊，我们那个小时候很老实的了，也不晓得福利社怎么回事，叫了福利社老，见了福利社老板只叫他老师老师老师，其实他是老板不是老师，他是为了赚钱的，不是来做学生老师的。可是我记得很清楚，在这个福利社上面有一个匾，有8个字，上面写什么呢？写人人为我，底下说我为人人。你知道这意思吗？人人为我，我为人人，那很有意思，因为这个写得很特别，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我在中间，两个我在中间，4个人在边上，你看见没有？他不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他是先是人人为我，然后我为人人，你们大家都来买东西吗？我就服务你们，这个叫福利社。弟兄姊妹们，多少人他今天生活的动机跟存心态度就是福利社，先是满足我的需要，然后我来管理别人需要。哎，这个就是小时候我所看见的东西，印象很深，8个字，人人为我，我为人人。那么弟兄姊妹们，年纪大年纪小对于事情的看法真不一样。当初我们的领会并不知道这里许多的问题，并不能看见说，哦，他把我放在中间，我是最要紧的，如果我不能得到人家的服务，我也不能服务别人。弟兄姊妹，我们当初所看见只是觉得这个8个字很有意思，而且也很像服务社的精神，所以我们就跟他谈天，就跟福利社老板呢谈天呢，做朋友讲，希望能骗得一些冰棒吃，如此而已。弟兄姊妹们，但是我刚才讲过，今天我们人生一路下来的时候，我们对人生的目的需要一个重新探讨，到底为什么？到底为什么？不管你人生的目的是要做商人，是要做政治家，是要做医生，是要做公务员，是要做什么，只有基本上两种不同的态度。弟兄姊妹们，只有两种基本不同的态度，一个是人人为我的态度，一个是我为人人的态度，或者更讲的浅一点，一种态度是以我为中心的，另外一种态度是不为自己而活的。弟兄姊妹，你不要觉得这个话讲得非常的超然，好像人做不到。或者我再讲清楚，一种是以德为我人生的价值，一种是以给为人生的目的。弟兄姊妹，主耶稣的话就是针对我们的需要讲的，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偿自己性命有什么益处呢？谁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刚才我们唱诗歌，主对门徒们说，你们白白的得来也当白白的舍去。 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可以很快得到一个结论，今天基督教所到的国家，福音所传扬的地方，才会叫人的心胸改变给的态度。在没有福音来以前，人都是为自己得着。所以箴言这里面有一句话很有意思的，他说马黄有三个女儿，马黄啊，马黄你知道吸血虫啊，有三个女儿，他们常常说给啊给啊给啊，你晓得吧，他不是给人，是要人给他。马黄女儿说给啊给啊给啊，一直要吸血的啊，懂不懂这个箴言书上意思？马黄有三个女儿，常说给啊给啊给啊，永远不知道知足的。弟兄姊妹们，今天真是你无论做什么事情，假如一个人不是信主的话，一个人没有主的话，他从来没有觉得知足的，给啊给啊给，一直不够的。有了钱还要更多的钱，有了地位还要更多的地位，有了利益还要更多的利益，一直往上建造，但是却不知道这样一个生命是虚空的生命。弟兄姊妹，你是不是觉得我们站在旁观者的立场，看见一个人很小气的时候，心里非常厌恶他？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小气的人不管他有亿万的家产或者有什么样的美名，他是一个非常贫穷的人，因为他一样也给不出去。弟兄姊妹们，什么人是富足的人呢？能给的人才是富足的人，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我说起来心里很惭愧，我们都是中国人，我知道一个问题，中国人不大有给的心态。为什么？因为中国人所说的教育文化都不是给的，那些天下为公的思想是一种理想而已，很少的人，所以需要政治家一直起来呼吁。我记得有一位总统曾经这样讲过，生活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的生活，是不是啊？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继续的生命，有没有听过这话？我小时候背书还不错了，还会背的哈。那这句话很响亮很好，但真正做不到，因为人都不愿意给呀，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的。弟兄姊妹们，是不是这样？我们诚实的看看自己是不是这样，不要说别的。你知道在这里很多的观念都是给出去的，所以这里很多的社会公益的机构，我也知道我们中国人不大肯给，真的不大肯给，这是我们的羞耻。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听见福音啊。我们也有这样的话，既与为人即越有，既与人即越多。我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纪念册我姐姐跟我写上这样的话，根本我也不懂这什么意思。既与人，既然已经给了别人，自己更加有；既然给了别人，自己更加多。哪里懂这话？这个数学算不通的嘛！我给了我就少一块，我给了就少两块，怎么会给了越没有越有？不懂这些事情。但弟兄姊妹们，这些是真正说到人生的价值，到底我们为什么活着？弟兄姊妹，可今天我们没有福音的时候，把所有一切需要为了自己摆在自己的身上，等到有了主以后，才知道主耶稣的生命是给的生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愿意把一切都给我们，他的万有创造从来没有叫我们得什么代价去出什么代价去得着。日光、空气和水，一切神所造的都是免费的。我从前有一次讲这个话，后来到了东岸有一次讲这个话，他们说不是啊，现在自来水要钱呢、啊，是自来水厂要钱，但是自来水厂水不给他的时候，他也没钱，没办法给你要钱，可能水费更贵的啊。神造的万物本来都是极其美好，都是万物白白的赐予给人的，人不知道，因为人自从犯罪以后，最大的问题就是需要为自己而活着。人一犯罪的结果就是需要为自己而活，胜不过自己的罪，胜不过自己的欲望，胜不过为自己而活那种自私，没有办法。那弟兄姊妹们，我讲这个话，如果不是主耶稣基督救了我，我也是一样的，哪里可以给人的呢？小气鬼啊，大家说是小气鬼，是不是？我们只是笑他而已，但真正人是这样子的，不愿意给，也给不出去。直到有一天，当耶稣基督住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才懂得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生命的目的不在于得着多少，而是给予多少。生命的价值不在你能装满多少，而你能给出多少。你就装了三个 PhD, 五个什么 D, 什么 D 都装在里面，还是空的。因为你所得着的，
没有对任何人产生任何的价值，也没有给人任何的帮助。我们不大肯给，因为我们给不出去，给不出去的。我说的不光是钱财的问题，什么东西都给不出去的。所以我们有人，有古代的哲学家说，拔一毛而以利天下，不为也。一毛不拔，不是光讲钱的问题。当然墨子绝对不是光讲钱的问题。另外一方面，有人也说摩顶放纵天下，可以。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人生的态度不一样，人生的观念不一样。那么到底你要什么样人生呢？主耶稣这里告诉我们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你想一想，到底有什么益处？那些最有钱的人没有得到主的有多少？ Howard Hughes 没有主，许许多多人他们两手空空而来，等到他们装得满满的时候走了，并没有得到什么益处，人也没有因他得到什么好处。弟兄姊妹们，这就是我们人生的意义吗？但是另外一个问题，你不要以为我可以给就很好了，看你给什么。有些人也给，而且慈善家有时候也给，但他若没有主的时候，给的是自己的骄傲，给的是自己的得意，给的是自己的成就。他虽然给，要的是他的名，还是一样，并不是把耶稣基督无限的恩典白白的给出去。所以弟兄姊妹，要看我们怎么给，不仅要会给，还要看怎么给。不要不仅是能给，还要看怎么给。把神的恩典给出去，把神的慈爱给出去，把神的荣耀给出去。那弟兄姊妹，这些都是我们没有信主是不可能有的。我们可以给我们的钱财，所以哥林德前书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能够虽然周济穷人，舍己身叫人焚烧，但是没有爱还是算不了什么。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圣经这些话都零零碎碎的，等到你有整个观念的时候，基督徒的人生观是个给的人生观。但是在你能给以前，你需要从神那里得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信耶稣的缘故。在我们还没有信耶稣以前，没有法子给出去。在我们信耶稣以前，给的都是自己，那些自己的罪恶、自己的败坏、自己的羞耻都给了出去，连我们的善行一起给了出去。所以耶稣基督要改变我们。这里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凡要救自己的，这个救啊，不是救命的救，这个救也可以翻作凡要守住自己的 save。 这个不完全是救自己生命，好像我落在水里面怎么自己救自己呢？凡是保留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的缘故丢掉生命的必得回生命，救回生命。所以这里的救啊是很难翻译的。 save 留着，你为了要留下自己的生命一定丢掉，因为你的人生没有价值。但是如果你为福音的缘故能给的话，你就得着你生命的价值，这是主告诉我们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们，主耶稣这样讲这句话说什么背景呢？我们如果读马可福音上下文，我们就知道是他自己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在上十字架之前，他对门徒们宣告他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在他上十字架之前，他对门徒们，也是对着众人，也是对着全世界宣告他为什么要来到世上。他对人宣告他的生命在永远中间有价值。这个价值是什么？他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他把他的性命舍了，叫我们可以看见他这个生命的意义而接受他。弟兄姊妹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耶稣基督十字架会改变我们整个的人生观。弟兄姊妹，是不是你有时候觉得自己不能给，你也厌恶你自己为什么这样守住自己小气？我常常想，若是没有主的时候，我今天的很多想法不一样。等到信了主以后，当我看见人没有怜悯的心肠的时候，看见人不肯把自己给出去的时候，我就觉得为他难过。弟兄姊妹，你不要小看你接受的救恩。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不大觉得，感谢主你已经得救了。你知道 很多基督徒得救以后有可能把他的家打开来，为什么？这是一个给予啊，把他家打开来给别人来享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多基督徒信主以后，他可以把他的钱囊打开来为着福音的工作，这是你的改变。很多基督徒当他信主以后，他的态度改变了，变成一个开朗的个性，愿意把自己的好处与人分享，到处传福音。为什么？他把坑给了。你不要把自己那些失败、痛苦、软弱也给出去，那些不需要给。但弟兄姊妹，最大的给予没有大过给生命，像耶稣基督这样。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故事，保罗告诉我们说，他为我们成了贫穷。圣经里有没有这句话？他为我们的缘故成了贫穷。为什么成了贫穷？都给出去了。事实上，主所给的越给越丰富。2000年来，耶稣基督的福音所到之处，叫人得的丰富，因为看见生命的价值，看见神爱世人，看见神要把自己的生命给我们。弟兄姊妹，你若是要得的话，没有一样你要得的超过耶稣基督能给你的。你要得什么？你得名誉、得地位、得利益、得钱财，你要得什么？当你的眼光被神放大的时候，你看见没有一样可以跟耶稣基督所要给你的相比。有了耶稣基督，你生命的意义改变。你看见有了耶稣基督，你家庭的生活态度改变，你和你妻子和你丈夫的关系不一样，因为是给的心态。家里的争执没有了，我是要给的。儿女的关系不同了，我是要给的。和工作的关系不同了，我是要帮助别人的。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很多基督徒肯舍己？因为他有的太多了。那些能舍己的基督徒是最最丰富的基督徒，因为他有的太多了。保罗说他能够处贫贱，能够处丰富，随时随在都得了秘诀，因为他靠着住在他里面的就是耶稣基督，他随时都能做。为什么？他是个丰富的人生呢。保罗，你从来没有读他，你读他故事，你不会觉得他是一个落魄的人。有人告诉我们，他几次下监，为了福音缘故被锁在监牢里面。但你读他书信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人气度真是恢宏，他真是给得出去。我们从圣经里，从使徒行传里面，从他的书信里面知道，他可能个子不是得顶高，可能其貌不扬，但是这是一个大的人呢，他的生命是丰富的，他有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弟兄姊妹们，没有一个人像耶稣基督这样给我们，这就是耶稣基督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你知道我们所以不能给，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罪，我们对自己的保留，对自己的欲望，这些都是从罪里面出来的。人自从犯了罪以后，就开始为着自己的需要，在那个挖永远填不满的沟壑，一直在挖一件永远填不满的东西，罪所带进来的。人间的纷争、自私自利，这些错误的人生观，都是因为人的罪进来的。耶稣基督却为我们的罪来到地上。既然你没有办法数生命的代价，我来数你们。神的儿子降世为人，为要把我们这些在律法里面、在咒诅里面、在罪恶里面的人拯救出来。他没有条件，完全没有条件把自己给了我们。给了我们做什么？第一，做我们的赎罪祭。他把他的命请到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面。弟兄姊妹们，亲爱的朋友们，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代替你我的罪所当受的刑罚。他舍命流血挂在木头上面，是担当你我的罪，所以神以他为赎罪祭，这是我们懂得的。所以第一，他把他生命给了我们做赎罪祭。不仅这样，他从死里复活，再把他的生命借着圣灵赐给我们。当我们相信他的时候， 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时候，我们心里受了感动。我们发现我们罪不能胜过，我们需要耶稣基督来救我们。我们祷告主，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面，我需要你，叫我和神当中联合，与神和好。所以第二，神所给我们的礼物，借着接受耶稣基督，把和神当中的交通给了我们，也是免费无条件的，凭着信心，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而耶稣基督就住在我们的心里，带给我们和神当中的平安。弟兄姊妹们，这个平安也是没有价钱可以买来的。亲爱的朋友们，这个平安不是市场经营能买的，与神当中的平安只有你和神当中借着耶稣基督完成了平安才能得着。贝雷格兰写过一本书叫做《神的平安》，不晓得看多少人，多少人看，我们看的时候就知道他讲的是真理。你心里没有平安吗？寻找平安不能得着吗？有一位把平安送给你的，有一位他把平安赐给你的，就是耶稣基督。当你接受他的宝血接近你的罪的时候，你的良心得到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你就有平安。谁能够赦免你的罪啊？谁能够赦免你的罪啊？我们如果得罪了父母，父母亲可以赦免我们，我们得罪了朋友，朋友不一定赦免我们的，不一定啊。但是你到神的面前，主耶稣基督为你完全的赦免，没有一样罪他留下，都赦免，不论是什么罪，大的罪小的罪都赦免，白日犯的罪，夜间犯的罪，明处的罪，暗处的罪，没有一样不赦免。他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你就有平安。亲爱的朋友们，耶稣基督来，他把生命给我们，第二个所带来的就是平安，还有许许多多，总挂都在一件事情里面，他把他自己给了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生命是给的生命，他生命的价值是给予的价值，他能给，所以他有价值。求主今天借着圣灵帮助我们每一位解决我们的问题，叫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价值不在于得到而是给予，因此我们就接受基督耶稣做我们的救主，他把赦罪给我们，他把平安赐给我们，他还要把自己给我们，他是我们的一切。亲爱的朋友们，你知道信耶稣的人最大的宝贝是得到了耶稣基督啊，最好的朋友。若是你要说，你也可以说耶稣基督把他的友谊赐给我们， friendship 交通平安 fellowship 把这个赐给我们。哦，既然我们没有罪，我们就坦然无惧，常常来到神的面前，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我们有什么难处都可以告诉主。上个礼拜我们讲的信息，一天的难处一天当，为什么？因为他要来做你的朋友，他要做你最亲爱的朋友，他心里知道你的难处，要担当你的软弱，他要每天与你同行。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我们得到了他呢，我们的态度也不一样，我们的生命不一样。今天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他继续的给，因为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他的生命变成我们的生命，他的人生观变成我们的人生观，他的人生价值变成我们的价值，所以我们也给，所以我们也给。前两天有一位姊妹告诉我，我们一个朋友去做了 missionary， 感谢主，神呼召他。你知道中国人做 missionary 不多啊，做宣教士的不多，只有洋教士，没有中国教士，很少。我已经说了，因为福音的力量临到中国，中国人才改变，我们的民族本来是不肯给的，等到耶稣基督福音进来了，他活在里面，他给，所以你也给，他把他的自己生命给出去，也要我们给出去。传扬福音原来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所要做的事情， 现在他借着你，借着我，借着我们信主的人继续传扬。为什么？因为要给。福音都是没有代价的，白白的得来，白白的舍去。我们白白的得来，也当白白的舍去。为什么？我们当初得救的时候得了好处，没有一点代价付上的。现在他的生命进来了，我们也能给。而且我刚才说，因为耶稣基督进来，不再是给我们自己，而是给耶稣基督给人，把主耶稣基督给出去。弟兄姊妹们，不是说每个人都去做传道传教士，在你和家庭的生活中间，在和人的人的生活关系，如果你的态度是给的态度，你不会和人产生争执。在你服务的地方，前两天我们知道有一个姊妹，她的公司整个被解散了。但是我相信，如果我们能靠神的恩典，神的生命是给的生命，我们并不是要从这里得到什么。主会养活我们，是主养活我们，不是公司养活我们。我们的生命是给的生命，不一样的。不是说仅仅为了福音的缘故给，在和人的关系中间是一个给的态度，和家庭的关系中间是给的态度，对社会对人情的态度是给的态度，那才真正能做到说我为人人。弟兄姊妹，你愿意做的有生命价值的人呢，还是像主耶稣自己说，你赚得全世界去赔偿自己的生命？想一想看，我想中国人可以说赚得上全世界的不少啊，中国人赚得全世界的并不少啊，赔偿自己性命的也很多。你看那些赚到全世界的人，真是他们有豪华的生活，最好的享受，但是并不是一个能给的人。你注意到没有？因为他没有主，他的生命是可怜的生命，是虚空的生命。他得了这些并没有叫他丰富一点，他得了这些没有叫他变成一个更加丰富的人。主说你要赚得全世界，但是你赔上自己性命。但是弟兄姊妹，感谢神呢，当我们得到主耶稣之后，全世界对我们来讲不够和主相比啊！我们已经得到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世界，在他的里面我们有喜乐，有满足，有一切的需要都能得到供应。我们有最好的朋友，我们可以交托，我们可以依靠，我们可以相信。今天早晨我相信来到这里的人有许多是愿意给的人，感谢神，因为我们是丰富的人，也有许多我们心里面许多的虚空要得的满足。让我告诉你，耶稣基督要把他自己先给你，你现在给不出去没有关系，你先从主得着，主把他的生命给你，然后他来改变你的生命，让你也做一个能给的人。主耶稣的话是不错的，施比受更为有福啊！你相信吗？能给更喜乐，施比受更为有福。不光是纪念穷人，而是对我们生命一个大的挑战，我们改变。我们不是一个斤斤计较的人，因为看见说万有都属于神，而耶稣基督属于我们，我们在他的里面得了丰富，他也在我们里面得了基业。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你是一个丰富的人呢、啊？你是一个丰富人，耶稣基督在你的里面，还有什么比这更丰富？你若身上带一张票据，一张字据，告诉人家你有银行里存款千万，你觉得你是个富足的人是不是？现在你告诉别人耶稣基督在我的里面，比所有的银行加起来都还丰富。弟兄姊妹，你明白这意思吗？耶稣基督在你的里面，那个证据比你银行的存折还要确实。看见没有，耶稣基督在你的里面，你是一个丰富的人呢。你的生命性情都跟耶稣基督一样，至少这是他所愿意得着的。愿主的话改变我们信仰，这个信仰不光是相信耶稣基督得救而已，而是整个人生观改过来。 看看我们自己，看看信主的人，看看在你身上神的改变，你有没有发现耶稣基督的生命已经影响你？哦，前两天我听见一个弟兄告诉我，周弟兄，我心里真是蛮有负担，在我住的那一带没有多少，没有教会，也没有多少传福音的人。他说我可不可以为了神的缘故在那里传扬福音？我说当然，我们一定支持你。他要把他的家打开传扬福音，他是一个医生。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态度不一样，生命改变。我们要把福音传到地极，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丰富。亲爱的朋友们，你真觉得，你知道刚才听的何丽云，邱何丽云姊妹见证，她信主，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有类似见证。我们信主以后生命不一样，我们的心打开了，再不为许多地上的事情烦恼，再不一点的蝇头小利痛苦，因为看见说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性命还是虚空。今天早上有两个朋友，我请他们要来，没有来，他们本来答应要来，但是我相信主会带领他们来，因为他们真觉得赚得全世界还是虚空，没有主。感谢主，今天神在这里要把他自己给我们，让我们做一个丰富的人。我们一起祷告好吧。主耶稣基督，谢谢你，你是何等的丰富，所以你能给。哦，你把万有和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白白赐给我们。主啊，这一切都没有代价，白白的赐给我们的，我们凭着信心就可以领受。所以今天早晨，亲爱的朋友们，靠着主的恩典，我要请求你，若是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看见他赐给你白白的救恩何等丰富，请你举手好吗？你愿意接，感谢主，哈利路亚。还有没有？请举手。有些是我知道已经信主的基督徒，也许今天的话改变你人生的态度，你的心里得到大的释放，你也可以举手，让我们做一个给的人。弟兄姊妹，有福里面受感动的请举手好吗？我们要为你们祷告。哈利路亚，请放下，感谢主，哈利路亚。还有没有？有没有第一次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接受福音的朋友？有没有？请举手好吧。感谢主，还有没有？好，我们祷告。赞美耶稣，主啊，今天愿你在教会中间得的荣耀，叫我们看见你的生命进来，给我们大的改变。主，我们不再愁苦，不再忧虑，因为你已经做了我们的主，我们可以把一切都交托给你。你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的生命。主，你为我们赦免洗净的罪，就坐在神的右边。主啊，今天这一个福音哦，被我们所经历。主啊，我们的罪得的赦免，心中满有喜乐平安。谢谢你的恩典，主，求你借着圣灵的力量改变我们的生命，叫我们做一个能给的人，叫我们做一个丰富的人。主啊，这是心态上的改变。主啊，你叫我们能给，好叫我们做一个丰富的人。主，今天早晨靠着你的话语，我们大有喜乐，并且相信你的话语还要做工在人的心中。我们把一切的赞美敬拜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